祝福的管道。我们献上感恩，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来共读圣言，今天是记载在雅各书四章一到三节，还有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请听我来念，弟兄姐妹聆听。你们中间的争执和打斗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肢体中好斗的私欲来的吗？你们放纵贪欲，如果得不到就杀人，你们妒忌，如果一无所得就打斗争执，你们得不到，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到，因为你们的动机不良，要把所得的耗费在你们的私欲上。这样看来，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一同做国民，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基督耶稣自己就是奠基石，整座建筑都靠着他连接配合，渐渐增长成为主里面的圣所。你们在他里面也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是上帝的话语。请坐。我们这时刻欢迎燕宁传道。
我们一起祷告。是的，阿爸天父，你是爱的源头，你的爱永不止息，愿你的爱此刻就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软弱的求你来刚强，我们疲乏的求你来赐力，我们求主你自己来亲手的来塑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喜悦的器皿。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是的，两个星期前哦，哎呀，又忘了。OK， 两个星期前哦，我们的立凯传道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完美的家，大家的反应是怎么样啊？大家觉得不可能。然后呢，其实现实中我们看不到一个所谓的完美的家庭，甚至在圣经里面呢，也充满着这个家庭也充满着张力。好，然后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是因为吃了一口果子，他们就彼此推卸责任。那亚伯拉罕呢，因着人的操作，就多了一个以实玛利，多了许多许多的痛苦。然后雅各家呢，那个兄弟斗争，然后有起冲了欺骗，然后大卫呢，来到大卫他的家呢，被谋杀、强暴、背叛，在充满其中，充满整个家里面。所以圣经里面呢，圣经没有完美的家庭，因为罪使原本是伊甸园的家变成了属灵征战的前线。然后因此呢，贾文传道在上周就鼓励我们要起来为家征战。那么教会呢，作为神的家，是否意味着我们就自然的相爱，我们就很自然的同心合意呢？那现实却是什么？教会其实也像家庭一样，在表面上我们可以在一起，我们像这样，我们可以一起敬拜，我们一起侍奉，但是我们的内心可能充满什么？各种的猜疑，各种的误解，甚至有的疏离感。虽然我们都坐在一起，可能我们的心都有疏离感。那雅各呢？OK， 好，雅各就质问当时的信徒：你们中间的争斗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家可能会破裂，教会也可能纷争不断。那么神如何去修复破裂？耶稣基督又如何去重建合一呢？雅各书让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信徒很多的问题，他们很多的问题，他们在行为上，他们在言语上有许多的矛盾，他们嘴上说相信神，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没有信跟信仰 相称的行为。那雅各就指出他们看到信徒之间弟兄姐妹有需要的，他只是说在口头上我祝福你祝福你啊，平平安安去吧，却没有实际的行动去帮助他们。雅各说这样的信仰是没有用的，是这样就是在言语和行为上的矛盾。那其次呢，他们口舌不受约束。那我们的口舌原本是应该对神对人表达尊敬和爱，那当时的信徒呢却常常在言语上跌倒。雅各书也指出舌头虽小却能带来极大的破坏，因此言语的破裂反映了我们内心的信仰的破裂。第三，他们也偏待人，分门结党。那信徒在当中也出现了偏心和分门结党的态度，就像来了一个富有的人，或者穿着体面的一个人，跟一个比较贫穷穿得比较简陋的人来到他们的聚会的当中的时候，那些信徒只看重富有的人，却轻视那些比较贫穷的人。那他们是按着外貌待人。那信徒的这些行为呢，根源在哪里呢？根源就在出于内心的私欲。那私欲的来源就是人内心的罪性。人内心的罪性就是悖逆神，自我中心，与神隔绝，这属灵的现实。所以这些问题呢，不仅仅是停留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它同样的影响着今天的信徒。所以有些人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虽然我们可以参加着宗教的活动，每个礼拜主日他们可以来到教会中聚集，但是彼此缺乏了什么信任和爱，内心充满了苦毒、嫉妒还有自私。不但如此，也听到却不行道，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可以不互相的比较，然后追求虚荣和地位。然后第三，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只为了满足私欲而祷告。祷告是为了什么？祷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不是寻求神的旨意。所以信仰破裂的征兆往往不是外在宗教活动的减少，而是人内心对神对人的爱渐渐冷淡。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哎呀，都是别人问题，这个人很难搞很难搞，那却忽视了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心已经陷入了私欲里面。所以这个私欲不仅带来外在的纷争，它更影响着我们的内心，使我们开始我们会怀疑自己的归属感。我们会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信仰破裂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如何回应呢？许多人离开教会，许多人离开教会并非因为不相信神，而是因为关系中的矛盾，因为矛盾选择退出。他不是不信耶稣，而是不想再面对人。信仰的破裂，你会想，我是不是适合这个小组？我是不是适合这个服事？或我是不是应该待这个教会里面？也就是说他的归属感已经丧失了，我是不是应该换个教会呢？其实这些挣扎呢，常常不只是外表的一个冲突，不是因为这些外表的冲突，而是深藏在我们心里面真实的需要，人心真实的需要。不动了 OK OK， 人心真实的需要是什么？人心渴望，我们都渴望空间，我们渴望被理解。那小丽小丽这位姐妹一直在教会里面，她很积极的服侍，但是随着时间的移动，她感到自己的信仰变得很机械化，她失去了原本的热情，她决定暂时减少社交，专注于个人的祷告和灵修，而不是勉强自己活在已经自己勉强自己你很活跃在人心当中。那小丽的 挣扎是，可是他这样的举动会不会让人觉得我不属灵，或者是他这样如果他停下来的话会不会让人觉得自己信心软弱。而当他小丽当他决定减少社交的时候，他的朋友去觉得怎么样，却误解他了，他小丽是不是在忽视我们呢、啊、疏远我们吗、啊、小丽是因为我们的问题吗？甚至有人就觉得哎呦，为什么小丽最近对我这么冷淡呢？所以误解往往来自不同的期待，每个人都有期待，那有些人是期待能够更深的交流，那有些人去倾向哎，我可能需要独立成长。那还有呢，我们人心的真相的渴望，就是我们有被看见的渴望。那阿梅从小呢，在青少年时期，她的心受过创伤，她渴望有人陪伴她在这样的一个疗愈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但是呢，可是她很担心，但一旦她把她真实的情况说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她表现她的脆弱的时候，是不是会被人家看为她不够信心呢？她不够属灵呢？属灵不够成熟呢？那于是呢，他就学会了把他的情绪压在心底，他只在神面前流泪，他能，但是呢，他无法真正的向人敞开。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心被认可，而不是被纠正。阿梅的挣扎是他无法向人敞开，在教会里面，他无法向人敞开。还有一个。那阿伟呢，在教会里面服侍十多年，他一直很尽心尽力主动地承担各样的事工，他是大家眼中的可靠的同工，但是他渐渐地发现自己更多的只是被需要被需要，而非正式的被关心。这也让他开始怀疑服侍是否已经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这个关系。所以信仰不仅仅是教义和规则，更是关系的成长。我们都期待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满足到自己被看见，自己能够被理解自己的需要能够不被忽视。阿轩就在责任感的界限，阿轩在小组中他试图恢复与某位弟兄之间的关系，但都被无声的拒绝，被拒绝了。他的尝试，他心里面就在想，他心里面有个挣扎，就是为什么修复总是我主动，而对方却毫无反应呢？在教会中，我们也常常听到说，你要主动去爱，要包容，但现实是，如果只有一方在修复而另一方却不愿意调整的话，疲乏感就会累积累积。那人际关系不是单靠忍让或的维持，而是需要彼此愿意调整。很多挣扎，是不是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需要好像不被满足，可是就在这些挣扎需要当中，恩典悄悄地动工了，不是责备，而是挽回；不是重压，而是重新塑造。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保罗说：“保罗曾经对一群远离神的人说，如今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清净了。”耶稣为神的家舍命，圣灵连结破碎的生命，使我们同心建造神的家。那神的家就是教会，就是神的家，信徒是神家里的人，我们都不是外人，我们都不是客旅，而是神家里的人。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神的家，神的家从来不是一群彼此吸引的人，可能那个人不是很吸引，不是彼此吸引的人， 也从来不是一个没有问题的人啊。看看对面旁边左右，嗯，大家其实我们都有问题哈，而是一群什么，我们都是一群需要恩典的人。跟你旁边的人说，我们都需要恩典。所以教会建，而且呢，教会是建立在耶稣的主权上。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房角石哈，奠基石，也就是房角石 （cornerstone）。一切教会的一切都以他为中心和主权，而我们呢，我们就是那块活石啊。信徒是神手中的，只是使用的材料。是被神塑造，我们是被神调整，在耶稣里我们是彼此的连结，成为属灵的居所。所以耶稣是房角石，我们是活石，是被他建造成神的家。所以圣灵在，圣灵使信徒能够彼此的联合，联络得合适。那圣灵在建造的工作中呢，使我们彼此联合，成为一体，我们彼此配搭。信徒就像有棱角的石头啊，圣灵就是那看不见的阿摩黑啊，灰泥啊。然后若是没有圣灵的抹那个缝哈，我们是无法真正的粘贴合，无法真正的合一。这意味着什么？所有的信徒联合起来就是神在地上的居所，我们必须是联合起来的，我们是联合着起来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想象一下哈，你可以闭着眼睛哈。有一个工匠正在建筑一个大圣殿，你可以看到满地都是什么，都是大小不一样哦，满地哈，满地都是大小不一样，有边角凸的石头哦，满地都是那些石头，有的裂了，有的形状好奇怪哦。好像都不适合跟其他石头的都不搭，但是呢，这位工匠呢，他挑的是那些你愿意被修整的，被愿意修整的。你看工匠就在那里，他一边磨，一边拼，抹灰，一边对齐，让这些奇奇怪怪形状的石头能够彼此的粘得更紧，贴得更稳。所以当我们看这座圣殿，远远看它的时候，哇，这座圣殿好庄严啊，好整齐啊，好和谐啊。可是当你靠近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些石头啊，这些石头啊，都是曾经被打磨过的，这些石头都被打磨过的。阿们吗？我们都是活石，我们有没有被打磨过啊？有没有啊？哇，那个痛还在，所以大家都不出声了。我们都是石头，活石，我们都在被上帝打磨，然后让我们能够贴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的今天，我们的神依然在建造他自己的教会，他的恩典也在悄悄地介入在当中。神的恩典是如何介入在我们这些当中呢？他用圣灵来修复每一个破碎的生命，所以使我们不是在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不是靠着自己，靠着自己，我要跟你好，我要跟他好，不是，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我们而是靠着耶稣，因耶稣为我们舍命。其实恩典又是如何悄悄地进入我们呢？神恩典是因为神的爱，让我们确认我们自己的身份，让我们不是靠着我们手所做的或者我们的表现来证明我在教会的价值。我不是的，我在教会的价值是因着神爱我。其次，神的同在也成为家的根基。即使我们处在一个很不完美的教会里面，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拥有归属感。为什么？因为神的同在，神在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 当挣扎使你怀疑自己的位置的时候，你是否还依然愿意相信你自己仍是在神手中的一块活石？你相信你是活石吗？你相信他正在精心的雕塑着你，让你能够成为神的居所吗？神为他的家舍命，圣灵连接每一个破碎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同心建造神的家。他使破碎的生命能够重新的修复，而圣灵连接使不同的肢体能够彼此的调和。神呼召我们成为神家的一份子，我们都是一份子，我们不是站在旁边的旁观者，我们都参与其中。所以神正在建造他的教会，而你我是他亲手所安放的活石，我们都是他亲手所安放的活石。所以留下不是为了忍受，而是为了见证恩典的工作。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当你留在这里的时候，当你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一个目的，就是要见证神恩典的工作，神在这间教会的工作。所以重新建造神的家，应该从回应恩典开始。我们可以学习彼此的信任，不是因为对方完美了，不是因为我们完美了，而是因为神在塑造我们。我们可以放下偏见，我们选择看到神是如何的改变别人，改变自己，而非紧紧的抓着过去的伤害不放哈。我们可以重新调整心态，从是否适合在这里转变成如何成为祝福的器皿。我如何成为这个教会的祝福的器皿？主动表示真实的接纳，一个微笑，一个眼神，一句简单的问候，都能成为合一的开端。神应许说他在破碎中成就美好，不是靠人完美的组织，不是，而是靠着神主动的建设。神正在连接，正在塑造，使我们成为，使他的家能够充满着恩典。阿们。神的家充满着恩典，所以建造着神的家从回应恩典开始。给我最后一张。家在现实中可能会裂开，但神的恩典却能够修复。教会在关系中可能会冷淡，但耶稣已付出生命使我们合一。让我们同心建造神的家。我请敬拜团，让我们一起祷告哈。敬拜团，是的，神，我们谢谢你。是的，神家的合一从来不是靠一群完美的人，神家的合一是因为你的舍命，你将破碎的我们用你的圣灵连接，重新建造。是的，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顺服，在你的手中，成为你建造的一部分。主啊，求你让你的恩典持续继续的来修复我们的心，使我们真正成为你家中的活石，被你来塑造，成为你。